朋友平安。
平安。
还好你们都有赶到啊，有没有赶上敬拜上面？因为我在前面没看到，后面陆陆续续来。
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，请你一直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。在未来的几次讲道里面，我会把提摩太前后书全部讲完。提摩太是谁呢？第一章二节说，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。从这里看出提摩太是保罗带信主的真儿子，指信仰上的孩子。提摩太是谁呢？啊，他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呢？提摩太生长在路斯德这个地方，父亲是希腊人，妈妈是犹太人。他从小就因为祖母跟妈妈的影响熟悉旧约圣经。我们的 PPT 有跟上吗？没跟上所以他们一直看我，我已经下去了。提摩太是谁呢？那里第二个是谁？不要睡觉啊因为提摩太也没有睡觉。提摩太他非常熟悉旧约圣经，后来呢保罗就带领他成为基督徒了，他信主了，而且他是一个十分长进的基督徒，他为人非常的可靠，保罗就带着他开始去旅行布道，他就参与了保罗第二次的布道旅行的工作。然后呢提摩太跟保罗到处宣教，就成为他亲密的伙伴。当保罗从罗马监狱放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再一次回到亚细亚马其顿那个地方，他曾经吩咐提摩太说，你要留在以弗所这个教会，负责选教会的领袖，负责带领这个教会，选教会的领袖来牧养信徒。但是啊，提摩太大概跟我一样是个胆小的人，他有胆小的问题，他还有胃的问题，健康不佳，我也有胃的问题。面对责任跟异端的危险，保罗想要在拜访以弗所这个教会之前，他就写了提摩太前后书给这个年轻的提摩太。提摩太有多年轻呢？提摩太啊，十八。提摩太这里的年轻是指四十岁，不是十七十八。圣经里面这里指年轻，是这个时候提摩太已经四十岁了，应该是说他大概三十到四十岁之间，他在教导和鼓励提摩太这个心境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再讲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，柔软谦卑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你今天要我听见什么，要我去做什么。因为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。我们将自己的心献给你，求你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，他说怎样选监督，怎样选执事。那监督是什么呢？监督这个词从上往下看，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从上往下看，其实它的功能就是监督督促。而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有长老，长老是做什么呢？长老是众人的模范，是有榜样的人。当百姓有纠纷有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做判断的工作。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路德记里面，路德要进这家门的时候，他说他婆婆教他说，你要去长老前去长老那里，如果长老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拍一拍， 那么你就这件事他就断定你没事了。所以那个时候长老就是在城门口断定是非的。从教会的发展历史以及其他书信里面，通常监督是指教会的长老牧师，而执事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选出来的执事或者同工。在我们教会目前只有同工。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监督执事的为人应该如何呢？首先他们必须是羡慕善工的人。好，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他说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有圣经，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也就是说，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等号羡慕善工。懂这句经文吗？你想得等于你要羡慕善工。一般社会上世界上如何选领袖呢？啊，在你们的学校，在你们的国家如何选领袖？哎呀，一般都是选有学问的人，或者有地位的人，或者有钱人，因为他奉献可以多一点，或者他是努力热心投入工作的人。可是对不起，这段经文里面这四点通通没提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一节到十三节一直重复某一个部分，可是刚刚讲的那四点都没有提。三章一节说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服侍的人本人要愿意，否则他不能在所承担的事情上有很好的表现。如果我们看见，哎呀，这位弟兄姐妹不错，个性很好，哎，蛮负责任的，觉得他来参加教会的服事应该不错，于是我们就邀请他来服事。可是他本人不是那么愿意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勉强一个人做监督、做牧师、做执事、做同工，那么会怎样呢？你让他做可以，但是不能让他在服事的时候遇见困难。你让他做可以，但是不能让他在服事的时候感到挫折。你让他做可以，但是不能让他在服事的时候听到抱怨的声音。如果这些事发生，他会怎样呢？遇到困难，感觉挫折，听到抱怨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哎呀，我本来就不是要做这个嘛，是你要我做的。所以当我们设立同工，他本人一定要有愿意的心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节他说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不是要做官的意思，乃是下面所说的要羡慕善工。如果失去羡慕做善工的这个心以后，他就没有意愿要做服事了。呈现出来的情形会是什么呢？他服侍的时候会很被动，你推他一下他才做一下。他服侍的时候遇见困难，他不会去想办法解决困难。我们现在有弟兄在解决困难，因为我们椅子不够。他遇见挫折的时候，他不会去祷告，听到别人抱怨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不做了，我不干了，这么难。即使他被选出来当同工、当长老、当执事、当监督，他还是会常常灰心，没有办法好好做神所托付他使命的工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服侍神，你必须要有一颗愿意的心。好了，这是首要条件，我们结束了第一节，下面开始讲什么条件。有下面这些等等等等二到十三节的条件的人，他会做得很好。可是没有这些条件也要做服侍，但是会做得很辛苦。 可怜旁边的人也会因为他而受苦。所以选同工要好好选，对吗？当牧师要好好当，对吗？当执事、当长老要好好当，不然旁边人会受苦。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具备下面全部所有的条件，我们才去做同工，才可以服侍。因为在教会里面做同工是慢慢边服侍边学习边成长的，感谢主。不然我不会26岁就被选为当执事，因为我还不够。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在告诉我们，弟兄姊妹，当五旬节过后，教会形成了，然后呢，圣灵降下来，领受圣灵，我们有了爱，然后我们寻求恩赐，然后我们就要来学习运用恩赐来服侍。我们要成为教会里面的同工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什么？这是这段经文要讲的。所以这里我们没有看见条件是什么？追求学问，追求地位，追求赚钱，追求热心投入工作。这里没有说这样的人才能当同工，没有。这里没有说这些。第一，他说什么？必须善于管理自己的家。监督这部分也有讲，执事这部分也有讲。如果你看经文，你们如果习惯看 PPT 的话，你就看不见经文的全貌。好， PPT 是帮助那个不会普通话的人，不会听得很快的人，德国人跟香港来的弟兄姊妹。第一个，他必须善于管理自己的家，这件事我要先提出来，因为两段经文都有讲。没有结婚的要注意听，怎么管理自己的家。你现在你的家就是你自己跟你的东西，还有你的心。如果不是善于管理自己的家，是没有办法做教会的工作的。啊？如果我去师母去拜访你的房间，你房间乱七八糟，那我是不会建议你在教会服侍啊，因为你会把我们服侍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，像你的窝一样。一个人如果出于爱，或者他只是想表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我们可以从他是不是在家里面有很好的表现看出来，他如何与家人相处，他如何管理自己的家，他在教会就会如何跟弟兄姊妹相处，他在教会就会那样管理他的家。例如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太太，她在家里她是经常指使她的丈夫孩子的，我告诉你，她在教会就不可能会顺服教会的长老传道执事跟同工，因为他在家里面的表现，他就会表现在教会里。也许他刚来教会的时候，他会很小心不要露出破绽，但是等日子再久一点的时候，他会显出来的，因为他在家里就是那样做。你不要这时候心里说，师母讲的对，我们家就有一个。好，有一对夫妇，他们感情非常的不好，经常吵架，他们到教会里面找一长老求救啊，拜托长老。然后太太就说，我是非常顺服我先生的，我先生也爱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感情不好，常常吵架。我呢是 90% 听我先生的，我只有 10% 我才坚持我的看法。所以呢，我是非常顺服我先生的。然后他就推推他先生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先生看看他，对对，他先生也同意他所分析的。啊，长老就接着问啦，啊，长老头脑里面想，啊，这对是经常吵架的啊，现在来求帮助啦，感情不好啊，问题在哪里？长老就说，哎呀，那90%你都听你先生的， 是不是因为那 90% 你们两个意见看法都一致，没问题。他们两个想一想，哎，对啊，都是这样啊，只有那 10% 你们两个的看法意见是不一样的。这时呢，哎呀，做太太的你就保留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对不对啊？太太想一想，看看先生，对，我们是这样，没错。这时候长老就说了，这位太太，那你其实哦是100%不顺服你先生。他们夫妻俩看一看，不明白啊，长老说，因为你们两个意见一样的时候，没有所谓的谁要听谁的问题啊。10%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才会产生谁要顺服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那10%谁也不愿意听谁的时候，就是100%不顺服。我们这里有数学系的哦，可是我这样讲没问题吧？哈，100%，对不对？那位太太听了说：“哎呀，长老你说的真是，我们真是盲目啊！现在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们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要更了解他，我要想可能他的意见更好。如果他的意见不是更好，我也要学着顺服他。”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对夫妇他们的反应还算是不错的结果啊。更多的情况是，凡是在家里不会顺服先生的太太啊，大部分在教会里面也都不会顺服教会。所以当我们设立同工的时候，第一个条件，善于管理自己的家。第一个，没有顺服就没有管理，很严格，对不对？有人告诉我，哎呀，师母，如果我100%要听我先生的，我就无法来教会，我也不会成为基督徒。是的，你要坚持来教会，你也要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你也要坚持100%顺服先生。你要有智慧做到这样。有位太太，她就是坚持，他们家厕所是她唯一可以祷告的地方。每一次他要顺服他先生，他都很困难。这里 PPT 没有。每一次他要顺服他先生都很困难，他就去厕所哭，小声的哭，大声的哭，然后祷告。一个小时后出来，人变得不一样。他先生就说：“哎，奇怪，这个人在厕所那么久干什么？”然后一次又一次，他改变了，人在厕所里改变他，他学会如何顺服丈夫。然后他先生发现，奇怪，这个人去教会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然后他先生后来信主了，然后就跟他去教会，然后就受洗。这段经文里面说，只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，是指什么？是指有圣洁的婚姻关系，来表达上帝的恩典跟信仰上的见证。圣洁的夫妻关系是什么？没有小三，没有小四。你跟上我了吗？你的 PPT 跟上了哈。没有小三和小四，你不要想小一小二到哪里去了。圣洁的夫妻关系没有小三，在外面没有小四。第二个，亲子关系，父母没有身体上的暴力，也没有语言上的暴力。我特别要讲这一点，语言上的暴力，是因为我曾经碰到一个大学教授，他是大学里的教授，然后大家都说，哎，对他的太太说，你好棒哦，你的先生是教授，在教会又是执事，他一定不会用暴力对你。他小声的在我旁边说，可是他有语言暴力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什么叫语言暴力。我说啊，什么？他常常用语言上伤害他，他很苦很苦。他没有动手，可是他的说的话会杀人。一个教授，这个人是不是在儿女的教育方面，他是使他的儿女凡事端庄顺服？就是第四节第12节所要表达的部分。 再来是这段经文有讲，服事的人你要开放家庭，意思是你要全家服事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下半节说，乐意接待远人，指出服事神的单位是一个家庭，不是单一的一个个人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其实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美好的见证，我们教会偶尔你会看见全家都一起参与侍奉，有时候夫妇一起打扫，有时候夫妇一起预备茶点，有的时候就接待人来家里聚会，这些都非常美，就符合这段圣经所说的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如果先生服侍主，可是太太完全不投入，或者不给 care， 如果是太太服侍主，先生不闻不问，这样的服侍可以，可是不能长久，无法持续下去。如果配偶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主力的服侍，另一位就不可以，不支持，不配合，不理会他配偶的服侍。所以当我们选同工的时候啊，当我们选执事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培育牧师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看他的配偶是不是支持他的服侍，也要看他在家里管理的好不好，有没有见证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是什么？羡慕三公是前面的一个，第一个条件是善于管理自己的家。第二个，品格比工作的恩赐重要。这里讲到在个人的品性上要什么，要什么，你们刚才念过一遍对不对？好，要有节制，要自守，要端正，要不因酒闹事，不打人，性格要温和，是不是？没有斗争的本质，然后要不贪财，不因酒滋事。哎呀，这些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啊，其实在加太书第五章那里有说到这些特质，就是什么？圣灵结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表示什么？这个同工，这个监督，这个长老，这个牧师，这个同工执事，他必须是一个常常与神连结、顺服圣灵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天天与上帝亲近的人。这里指出圣灵生命的品格比服事的做事的恩赐能力更重要。如果一个服事的人他有恩赐没有品格，就容易走偏，不仅是个人受损，教会也会受损。那么什么叫做有恩赐没品格呢？就是他能服事，他能做事，他能在教会的一些服事上做得还不错，还可以。可是啊，当遇见不顺利的时候，就是前面所说的遇见困难啊，遇见挫折，或者服事的时候听见别人抱怨他，他就发脾气，脾气暴躁，言语伤人，怨声累累。这样的服事不但不能帮助别人，连上帝的名字都受到损害。如果继续服事下去，他自己会出问题，服事也不能美好，是成为个人的损失，也是教会的损失。然后他讲到，这段经文讲到，品格里面有一项服事的人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什么？在言语上面要留意，不一口两舌，不说谗言，这两件事。侍奉主的人，最常在言语上面有失误，因为服事的人常常要说谎。话语容易造成伤害，容易带来破坏，所以要留意，所以要谨慎，要学会控制。特别在雅各书有教导这部分，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，你可以一口气把雅各书读完，才五章嘛，是不是？这跟你们讲一个秘密，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，我的牧师就在电话那头把雅各书念给我听，姊妹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你有没有做这些事？因为发生了一件事，然后他有人说是我传出来的，然后他就读雅各书给我听。后来 还好我刚刚服侍哦，胆子还蛮大的，我就说对不起牧师，这些我都没做。但是我很感谢他，他让我知道说圣经有一个标准，什么是一口两舌，什么是一口两舌，一个人只有一个舌头对不对，怎么会变成两舌，两个舌头，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就叫一口两舌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也许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一口两舌，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明白。这是在一个家庭发生的，然后暑假我这段没有，这段没有 PPT， 暑假我回去的时候碰见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说的，他们家发生的。他先生在 FB 上写说，昨天晚上上班很累，因为没有吃饭，然后很累很辛苦，我就请老婆帮我煮碗面，但是我很饿，在等的时候我就顺手拿起旁边的地瓜酥来吃。我的小儿子3岁的儿子靠过来说，爸爸我可以吃吗？我说，那个爸爸就说，哦，那要问妈妈哦。然后妈妈说不行，因为小宝你有轻微的咳嗽，所以不能吃甜的。可是因为儿子一直看着他，你不知道他那个儿子有多可爱，一直看着他，他爸爸就于心不忍之下，他就拿了一片给他吃，结果他就偷偷的吃完了，好得意的，然后就靠近妈妈，结果妈妈一闻怎么有地瓜酥的味道，妈妈就很生气骂小宝，你为什么，不是他骂爸爸，你为什么给小宝吃，妈妈问 骂爸爸哦，你为什么给小宝吃他不该吃的。结果这个小宝回头看他爸爸说，爸爸你干嘛拿给我吃啊，我咳嗽不能吃耶。三岁很厉害，这个孩子，这叫一口两舌，3岁就会一口两舌。没有，他说的都对，他说爸爸你干嘛拿给我吃，你不知道我咳嗽不能吃吗？他说的都对啊，他没有说谎，只是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话来说。妈妈已经骂爸爸了，他还顺水顺便把他推下去。一口两舌通常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接受他，为了让别人更相信他。这个孩子是为了他自己，所以他那样说的。教会里面担任同工的人绝对不可以一口两舌。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对不对？服侍主的人说话一定要诚实，不要随意的加油添醋。在家牧师常常会纠正我，如果我说错，他很会纠正的，那个连发音不对都要纠正。所以我们家有个警察，我就很放心。为了博取别人的信任，他就用了许多的技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就是一口两舌，就会发生一口两舌。接着口说谗言是什么呢？谗言这个字很奇妙，这个字跟魔鬼的字根是同字根，很可怕。魔鬼最擅长的工作就是在背后说人的坏话，在背后说一些破坏性的语言。我发现教会，所有的教会最大的破坏力量，就是当人的话语促成两件事的时候最可怕。哪两件事？就是他所说的话让人与人之间不信任，他所说的话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，这是谗言。不好的言语是破坏教会合一最主要的原因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三，同工的条件是应该有一段观察期，并且接受试验。在提摩太前书3章第6节第7节，我念一遍给大家听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这段经文这么短，然后讲了两次魔鬼。圣经里面常出现的时候要注意，因为它圣经是用羊皮写的，要杀羊，所以代价很高。刚信主的人不要做领袖，为什么呢？恐怕他自高自大。魔鬼的起源就是骄傲，所以要小心。这里是指初信主的人，不管他的行为或他的灵性表现有多好，都不适宜做教会的长老，不适宜做教会的牧师，不适宜做教会的监督执事。这不是资历的问题，最初信主的就不要服侍了吗？不是，是要服侍啊，但是他要从比较小的服侍做起，在我们在托付他比较重要的服侍。第十节说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所以在监督在执事都有这个条件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让他让一个刚信主的人先在小的服侍上面给他负责做做看，看他能不能负责任，他看他有没有好的表现，然后我们再给他重要的服侍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那么要观察多久呢？师母啊，受洗一年可不可以啊？师母啊，受洗两年可不可以啊？我们要观察多久呢？当他对这个教会的真理，对这个信仰，对这个人群有基本的认识，我们才开始给他重要一点的服侍，否则服侍会有困难。如果他刚信主，他去服侍，那别人顺服他，那就还好。可是如果别人与他的意见不同时候，他就会有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他会想，诶，我是同工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？我比你知道，而且我已经是同工了，我已经是监督了，我已经是牧师了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呢？这个时候骄傲就产生了。所以要有一段时间让他对教会的背景有了解，我们才托付他其他的责任。这里要说什么？信仰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好，要观察多久？有什么可以评估吗？要让教会知道这一位在教会外面他是不是有好的名声。如果他在教会外面他的名声很不好，他只会教会只在教会里面表现的端庄温柔谦和，那么他就是怎样，两面人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要小心他，他可能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信仰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品格在他的身上还找不到。有可能他在教会里面是装出来的，因为在教会其实只有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，对不对？要装很容易，我只要忍耐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，然后我出去我就我自己就是世界的样子，这样不行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三处经文写这件事情，三节经文，所以很重要。第四，在真理上要有见识。第二节说，这个人要善于教导。第九节说，这个人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。第十三节说，要在真道上大有胆量。也就是说，这人对圣经真理的认识非常重要，因为教会不是跟着潮流走的，教会不是靠着知识建立的，教会也不是用聪明来管理，教会乃是用圣经真理来建造。所以教会的同工、教会的执事、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长老，他们必须要在真理上有见识。真理是带领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， 而这真理是存在人清洁的良心当中。所以这里意思是说什么？不但自己要学，而且要学会，自己要懂，还要能将圣经的话活出来，行出来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要知道三，他才能讲一，对不对？行事为人的依据，他必须知道，他必须知道行事为人的依据是从圣经来的，圣经的准则是什么？教，他必须要善于教导，教有言语上的教，有行为上的教。所以我们需要自己不只是在理论上了解真理，而且在生活当中有把握，然后将神的话语活出来，我们才能教别人。所以我开任何的课，我不会只讲道理，我会让大家去实习，现场实习，现场操作，现场讨论，现场处理问题。在真理上有见识，会影响我们长期的服事。有人说这个教会好不好，要看这个教会选出来的同工是怎么样的，这个教会发展的如何，要看他的同工长职是怎么样的人。这句话是对的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，生命重于生活，生活重于工作表现。总结一句话，上帝在乎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上帝能在服事当中操练我们，也能塑造我们成为服事他的人。只要我有一颗愿做的心，不是要得权力，乃是要羡慕善功。什么是我们服事的动机？什么是我们服事的动机？是因为上帝拯救我这个罪人，上帝爱我，我因为要报答上帝的爱跟他的救恩，所以我愿意比别人辛苦，我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来服侍他，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。我愿意花时间炒米粉做点心，因为我知道我不配，我知道我的罪有多深，神的爱有多深，所以我要服侍。所以羡慕善工之外，这其余的四点是上帝的肺腑之言，他很希望教会能荣耀他的名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段 PPT 没有，为什么上帝拯救我就够了，还要我来，还要要求这些？上帝救我就好了，我就安安心心做基督徒，为什么还要选同工，还要有这么严格的条件？弟兄姊妹，当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，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，成为他的儿女，只是个开始，他还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重新创造的工作。因为上帝的手有一个目的，他要在我们身上恢复原来他造我们的时候的荣美。服事只是一个方法，上帝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，你选教会领袖要有这五个条件。这不是给我们难题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在这五方面，上帝将会在这五方面拯救我们，而且他要救我们到底。这不是好消息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这五方面不是条件，不是要求，而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来让我们服事的动机能够对，甘心乐意羡慕善工，是我们回应你的爱。第二，我们要会管理我们的家，让我们与家人关系要对。第三，我们要亲近神，让圣灵管理我的内心，让我有像上帝的性格。第四，当我与人交往的时候，要有耐心，主动去认识人，也让人认识我，能够辨别出我是适合当同工的。第五，求主帮助我在信仰的真理上认真去学， 直到我能活出来，叫人看见，并且能够传讲。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